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 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他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说他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 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 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啊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 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 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e Got Married in 1944.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们在1944年结婚，这一课重点学习有关结婚和离婚的词句。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的婚姻情况，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他结过几次婚?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他第一次结婚是在1902年。
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12年以后,也就是1914年,他离了婚。
Hi, Max.
Hi, Kathy.
Still enjoying your book?
I am. Last night, I read about Einstein's marriages.
Marriages?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1902? That's 2 yea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sn't it?
Yes. He graduated in 1900, and he got married in 1902.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And he got married again?
Yes.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5 years later.
Right. He married his second wife about 5 years after he got divorced.
Interesting. Well, are you ready to meet today's guest? She's someone who just celebrated her 80th birthday, Martha Harris.
Bob Harris's mother.
Yes, she's a famous writer.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marriage.
We'll listen again to Kathy and Max 的对话。注意对话中关于结婚的句子，例如爱因斯坦第一次结婚是什么时候，第二次结婚是什么时候等等。
Hi, Max.
Hi, Kathy.
Still enjoying your book?
I am. Last night, I read about Einstein's marriages.
Marriages?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1902? That's 2 yea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sn't it?
Yes. He graduated in 1900, and he got married in 1902.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And he got married again?
Yes.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5 years later.
Right. He married his second wife about 5 years after he got divorced.
Interesting. Well, are you ready to meet today's guest? She's someone who just celebrated her 80th birthday, Martha Harris.
Bob Harris's mother.
Yes, she's a famous writer.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marriag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 got married twice.In 1902,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Twelve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八十高龄的女作家 Martha Harris Martha 在1944年结婚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建筑工程师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Construction 建筑 Engineer 工程师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他过去在政府里工作。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我们不久就要庆祝我们结婚60周年。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另外 Kathy 说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认识 Tom。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tha's husband Tom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He retired in 1985. Tom and Martha got married in 1944. They'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i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Martha 第一次和她丈夫见面是在她工作的那家食品杂货店。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n orange.
橙子。
An orange.
上星期我们学过这个词，是做形容词用的，意思是橙色。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我那时在一家食品杂货店工作。
We were all laughing.
我们大家都哈哈大笑。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两个月以后，在八月份我们就订婚了。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her husband and her marriage.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注意对话中在什么情况下用一般过去时。 什么情况下用过去进行时?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her husband and her marriage.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Kathy说,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和你交谈,我深感愉快。Martha Harris回答说,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我也非常高兴。这是美国口语中常用的表达方式。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was Martha working in 1943? In 1943, she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Where is she living at the time? She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hen did Martha and Tom get engaged? They got engaged in August 1943. When did they get married? They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Daily Dialogue, An Old Girlfriend,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 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三部分。我们先来熟悉一个句子。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你为什么没跟我谈过她呢?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 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You觉得Martin是不是处境不妙? 一个Karen还没有解释清楚, 又跑出来一个Nicole。 Martin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所以他只感叹,
Oh, n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 跟着说一句。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 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 哪一件事先发生? 我们一共问两个问题, 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Civil War.
南北战争。
The Civil War. Which came first? The invention of the light bulb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phone?
哪一件事先发生? 是电灯泡的发明在先, 还是电话的发明在先? 下面请注意听老师问这两个问题, 答案将在下星期公布。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 we hav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history. Question number one. Which happened fir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Which came fir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ich happened first? Did Thomas Edison invent the light bulb first? Or did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 the telephone first? Which came first, the invention of the light bulb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phone?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问大家，美国革命先发生还是美国内战先发生？第二个问题问大家是爱迪生先发明了电灯泡，还是贝尔先发明了电话？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did your parents get married? Okay.
<音><音>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这一课重点学习了有关结婚和离婚的词句。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80高龄的女作家Martha Harris.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房地产税。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
Income taxes
个人所得税。
Income taxes Property taxes
房地产税。
Property taxes.
And we're off the air.
Max, you don't look very happy.
Oh, it's time to pay taxes again.
Taxes? But Max, it's not April 15th.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taxes now.
Ah, actually I do. April 15th is for income taxes. But I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Oh, property taxes, that's right. I forgot about that.I don't pay property taxes because I rent an apartment.
Right. But if you buy your own place, you'll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every year.
Are your property taxes high, Max?
They're not too bad.
Max 愁眉苦脸，原来他是为缴税的事发愁。Kathy 问
Taxes? But Max, it's not April 15th.
缴税，可是现在并不是4月15号啊。Kathy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是因为美国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最后期限是4月15号，否则就要罚款。不过 Max 发愁的是房地产税。在美国，个人拥有房地产，每年都要向所在的州政府交一笔房地产税，数目根据房地产的价值而定。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Max, you don't look very happy.
Oh, it's time to pay taxes again.
Taxes? But Max, it's not April 15th.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taxes now.
Ah, actually I do. April 15th is for income taxes. But I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Oh, property taxes, that's right. I forgot about that. I don't pay property taxes because I rent an apartment.
Right.But if you buy your own place, you'll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every year.
Are your property taxes high, Max?
They're not too bad.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两国围绕新闻媒体的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院6月22号宣布，将另外4家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这包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那么这一行动很有可能会招致北京某种形式的报复。那么在此之前呢，华盛顿已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那么美中两国的媒体战啊，缘起于今年2月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京大举驱逐《华尔街日报》等几家美国主流大报的美国籍驻华记者。那么这场冲突为什么会愈演愈烈？华盛顿强势反击北京宣传攻势的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今天邀请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先生和旅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先生参与讨论。我们欢迎两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那么我想首先请教冯崇义冯教授。冯教授，这个美国方面针对这个中国官媒，实际上最近是打出了一系列的，就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么包括驱逐部分这个中国官媒机构在美国的人员啊，包括限制这个中国媒体记者签证啊。那么到最近呢，再将4家这个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那么用美国这个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这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的话说呢，这些中国官媒机构都不是独立的新闻媒体，而是中国的宣传机构。那么您认为呢，美方对这些中国媒体机构的定性是不是恰当呢？
我认为是完全恰当的，他美国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定位和这个政治定位。从法律方面去定位呢，就是中国的官媒，它本身就是党和国家的机构。中国这个制度底下，它从法律上不允许私人去办这个新闻媒体，所以这个所有这些党媒的工作人员、从业人员，他都是这个国家干部的编制，虽然他也雇一些临时工来给他打苦力，但是他的这些正式的从业人员都是编制内的国家干部。他这个机构他自己或者是直接把他当成这党政机构，或者直接把他当成这个是党国政府的事业单位，所以他自己就是这样定位的。如果从政治上去定位他呢，那是我们一直讲这是党的喉舌，可能大家都还记得这个2016年2月习近平去视察央视、人大、这个人民日报，以后在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堂里头，他是直接宣布这个所有党和国家主办的媒体都是党的宣传阵地，必须信党。而且非常明确的要求你要服从党的领导，但这个体现党的意志，听党的指挥。所以他在这个他的定位本身就是从这个政治他这个政权性质来决定党领导一切，党高于法律，领导一切，当然领导媒体，他就是党和政府的机构，这一点都没错。
好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于平先生。于先生，您觉得这个定美国国务院给这个中国这些官媒啊定性为外国使团，您对这个决定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呢这个定义是恰当的，原因呢从两个方面看。其实美国对这个外国媒体啊把它定位成外国使团，它是有一个确切定义的。因为外国使团在美国，它如果是从事的是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而且呢它所代表的它不光是一个外交的行为，它是从事国家所赋予它的其他的官方行为的，这些机构都可以被定为外交使团或者是外国使团。那么从这个定义上讲的话，符合美国的这个对外交使团的定义。第二个，我想就刚刚冯教授提到那个关于在国内它的定位，我也想做一个补充。比如说你像那个新华社、人民日报，他们都是有国家干部的，不管是编制还是等级的。新华社的那个主要负责人都是部级干部，然后那个而且比一般的部级干部呢他可能还更重要一点。人民日报的同样是这样的，在历史上和现实来看，从官方的定位是这样的。另外你从民众的感觉上讲，我自己呢也有一些社交媒体，我问过那些哪怕是最支持 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人，他们也都承认这个不是个自由媒体，是一个官方的媒体。所以呢，大家虽然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感觉上面感情上有些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呢从常识上讲，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官方媒体。
嗯，好的。那么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于平于先生。实际上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官媒在海外啊，特别是在这个西方大国，特别像美国呀、欧洲啊这些地方进行这个所谓宣传的这个活动都是一直就有的。那么为什么近一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美方要在这个媒体议题上给北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注意到有的这个美国的政府官员就表示呢，说这个中国驻美的这个媒体机构中呢，存在很多数量相当数量的这个所谓情报人员。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这个判断呢可能是有它的一定的依据。我们不知道官方那个特别是安全部门掌握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不在于这些驻美国的这些媒体，它的成员有情报人员，更重要的是最近一两年来美中关系的这个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呢，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开始呢进入冷战的模式。其实你看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到它的宣传机构或者是媒体的限制，这是一个应该说既是不是说已经进入了，也是在进入冷战的一个开始阶段，或者说呢一个前奏。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认识到像中国驻外媒体所承担的国家职能，也是给中国过去这些年来的所谓的叫做软实力呢提供了一定的这样的方面的一个基础。这对美国在过去这一两年里面所得出来的国家战略的转变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一个月以前，美国国务院美国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颁布了一个对中国的战略的方面的一个声明，一个白皮书，就定位中国和美国是全面的一个竞争关系，并且呢他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那么当然这只是开始的第一步，我倒不认为情报这样的一个作用会有什么大，因为从人数上讲他们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作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面冷战的这样的一个前奏吧。
嗯，那么冯教授您觉得呢？您觉得为什么感觉好像美方最近这个半年来或者是半年多来这个感觉一直是给在这个媒体方面是不断的给北京施压，这个其中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刚才我同意这个一平兄的那个判断，就是我一直是坚持一个观点，这个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只不过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共党国的认知一直存在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思想误区，他把这个中美关系或者中西方关系几乎纯粹是从那个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这种关系，而去忽略这个意识形态的维度，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政治制度对垒和这个较量的这个维度。以中共政权从1949年成立以来，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这个民主自由秩序的仇恨和这个敌对。他一直是在国内的宣传也好，教育也好，他一直是做这种你说思想战或者政治战，他一直在跟西方作对。他有时候是低调一点，有时候高调一点，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么美国现在这两年作为重大调整，就把它正式定位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就是把这个真正的去面对现实了。因为中共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政权，它的冷战对西方世界或者对民主制度的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你现在只是说去按照中共政权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然后去采取相对应的政策和战略。因为这个集权主义政权由它的性质决定，它是要垄断和操控所有媒体的。因为这个媒体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它就是这个党政机构的延伸，它这个政权的延伸。所以它现在调整政策应该算是亡羊补牢吧。他现在已经误过了那么多年了，那现在刚刚开始来去真正面对现实，来去演战或者应战。就以前这个冷战已经几乎是单方面的， 因为这个中国一直在进行这个冷战，可是中西方就是作为一种想法，就老想把它当成一个伙伴，或者是负责任的伙伴，或者他们用英文就是负责任的持份者，就是shareholder， stakeholder， 所以现在他是这个认识是真正的接近现实了。
嗯嗯，好好，谢谢。那么于冰于先生，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焦点转向中国那一方啊，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中国最近几年来对这个西方媒体记者这个态度也是越来越强硬，手法也是越来越强硬。那么我们也经常看到啊，这个中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或者是名义，比如说拒绝给他们延期签证这样的方式来驱逐记者。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北京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不需要这个外国媒体了，特别是西方的媒体，为什么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这个一个现象，看上去中国表面上是不需要外国记者的，因为他做了这些年的铺垫以后呢，对外宣传，包括对内呢，他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成就呢，他感觉到可能外界对他的重要性在降低。那么特别是媒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呢，虽然大部分是正面，但是呢，也有很多呢是涉及到他的意识形态的根本的，也是涉及到中国这个共产党所统治的那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呢，他觉得呢，在这个情况下，他一定要对西方媒体进行限制。可是呢，我觉得他这个限制的有一个潜在的含义，他只是限制。我相信北京不会愚蠢到说要把西方媒体驱逐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也失去了他自己所谓的就是合法性的这样一个基础。中国最严重的时候，也就是文革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可能没有任何西方媒体，但事实证明中国那一段时间在世界上面的这个它的这个信誉度是最差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它还是需要西方媒体来进行报道，因为他也看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虽然有负面的方面，但是呢很多还是很正面的。所以呢，为了要想中国这个对外的形象有正当性的话，它是某种程度上需要的。那么我们就回到现在来看，为什么它不断的限制而且加码限制，那实际上呢，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策略。如果说今天美国其实对这个中国的这九家媒体采取了一个新的做法，这个做法呢，有的人可能认为是一个完全根本性质的变化，那么中国是不是要采取反制措施或者反制到对等，我觉得我不 个人不认为官方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一个做法对他本身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自我这个我们就说自我打击，是一个有中国的俗话说就是半截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它需要西方媒体存在。
嗯，好的，冯教授，您呢？您的看法呢？您是不是也觉得，或者说这个北京给人感觉上是他已经越来越自信，他并不需要或者说不再需要外国媒体进行所谓的这对中国的这种报道？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北京的自信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还不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自信的问题，当然说他跟这个对他自己实力的判断有联系，但是我更要强调的一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中共这个政权本身它有个重大的转向，就是我在以前不断在谈的，他就想把一个后集权就不断削弱的后集权政权重新恢复到集团主义政权里头去，他是想全部控制，因为这个后集权本身它内涵一个内容就是改革开放，但是对外国开放，对西方开放，也包括对西方媒体开放，他要融入这个国际社会，让这个国际社会接纳他。可是现在习近平他要恢复到毛时代那种集权主义，他要控制一切，然后这个跟西方的敌对是完全就是整体上升级了，就是直接在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因为他现在是把普世价值全面的作为一个否定，因为邓小平也好，这个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从来不敢去正面挑战普世价值的，而习近平是把这个宪政民主普世价值都定为不能谈，作为一个敌对的一个观念要踩在脚下，所以他这个更深刻的根源就是他现在是一个集权主义伏笔的一个政权，所以他是不愿意容纳跟他不同的任何声音，包括外国的声音， 所以他现在这个升级，除了是对刚才讲这个对实力的判断之外，他更深层的理由是来自于这个制度和这个价值观方面的一个倒行逆施和这个伏笔。
好的，谢谢您。那我想继续请教冯教授啊，就是关于这个美中所谓媒体战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解读。那么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到底这个所谓媒体战它这个到底是源自于哪些事件？那当然我们有不同的这种说法了。那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呢，这个起源于大概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呢，这个美方的要求。这个美国政府是要求这个新华社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电视网，也就是 CGTN 啊，注册为这个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当时美国政府的说法是要求所谓的对等原则，就是 reciprocity。那么后来呢，这个北京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那么就是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借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那篇那个评论文章。也就是说谁是这个亚洲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亚洲病夫那篇文章呢，是借题发挥，那驱逐了一些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那么也就是使这个事件呢不断的激化。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两边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互有攻防，那么在您看来这样一场所谓的媒体战，哪一方损失更大一些呢？
好，我认为是中国方面当然损失更大。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我们刚才你举了很多这个具体的事件，一些偶发事件，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它背后的一个整体大背景，就是双方的这个啊价值观制度方面的冲突，整体上升级了。但是目前而言，整个西方如果他真正的认识这个掌控了现实，他的实力是比中共强的。那么他对我为什么他说他的损失相对小呢？因为这个中共政权以前一直是啊对他在华的西方媒体诸多限制，虽然他有时候韬光养晦，做得隐蔽一点，或者要为了利用他们去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他给他们一些空间，但是他呢一直是有很大的限制的。那么现在只是说在那个基础上雪上加霜。我是在中国以前，因为西方和美国没有决心去打冷战，是一路立灯，就全面的放开，甚至于去整个的鼓励他们在西方办媒体，就是让他们去。现在他的定位是一个红色渗透，但是以前是完全不设防的，这现在真正展开了，开始设防了，开始限制了。那么这个中共在海外的大外宣，他会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然后他在西方世界的红色渗透被切断掉，所以他的损失是很大的。
好的，于先生，还是关于这个媒体战，美中媒体战这个得失的问题啊。我记得这个之前《纽约时报》曾经有一个文章啊，他这个文章提到就是说，似乎从这个《纽约时报》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这个美中之间的媒体战似乎是美国的媒体损失。当时他在文章中说的是，他认为美国损失是相当大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大量的这个美国籍的这个驻华记者都是遭到了驱逐，那其实损失很大。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认为到底北京一方还是华盛顿一方，哪方损失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看这个损失，双方的损失要从不同的维度来看。第一个就是看到底我们看这个损失多少是限制在人数上面呢，还是限制报道的质量上面，或者是限制在这个对于这个听众的影响上面。我觉得这个限制中国限制外媒的话呢，不是现在开始，可能是也可以追溯到20年前。但是呢，刚刚像冯教授说的，他现在呢就是加剧了，原因就是说呢，我觉得他觉得国内的这个不自信增强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限制媒体早就开始了。实际上，如果说西方有损失，他损失早就开始了。比如说，他不让中国美方或者外方的这个媒体去自由报道，他限制他们跟别人接触，那么这样的报道的质量也很差。所以呢，对媒体整个来讲呢，我们不仅要看他报道的数量，还要看他报道的质量，他报道的自由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双方的媒体战呢，对西方的媒体，对美国的媒体打击并不大，因为实质性的问题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我想接着讲，就是说呢，西方现在重视到中方媒体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大外宣的作用，现在开始限制。我觉得这倒是中方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困境，包括不光是现在讲的这九家媒体，以及围绕着九家媒体所展开的那些外围的媒体，所谓的大外宣，这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在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呢，这一次媒体战只是个集中的爆发，但是后果的影响应该说对中国呢应该更深远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想接下来继续我们把话题探讨到就是转入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推特上啊，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官方的人员，包括像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主编胡锡进，经常我们看到他发推文。那么有时候我们还甚至看到他就是发推文这个对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那么还有这个像这个中国的一些驻外的这个大使啊，也都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会建立自己的这个推特账号去转述这个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这个就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这次，因为这环球时报是上榜了嘛，所以这个我想请教这个冯教授，就是说他曾经发了一个推文，他说这个决定是荒谬的，那么说美国是处于这个所谓的混乱的状态等等等等。那么他还说呢，这个环球时报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那您怎么看胡锡进这类人物，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人员呢，是在借助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而频繁的为中国政府发声的这样一些现象呢？
恕我直言呢，像胡锡进这么一个主编呢，他是在我的眼光里头，他是一个毫无这个。良知就是不知道羞耻的一个骗子，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在装扮他好像是一个民进的声音，有时候还喊两家他也受控制了如何如何，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在去侮辱世人的智商，大家都很明白，他自己也很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以这个你如果讲他这个市场化媒体，你可以讲有一点内容呢，就是现在中国的官媒，它是权力和市场通吃，双方通吃，那一个是国家拨款，国家操纵，同时呢又到市场上去割韭菜，就是他要去登广告来去拿市场的收入，就是他是商业和政权双方通吃，他是把这样的一个在市场上去收割这个民脂民膏这样的一个行为，当来作为证据来证明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这种骗术是非常低级的骗术，我想对国际上的人或者国内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这个骗人的鬼话。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于平于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之前就是美方曾经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注意到这个另外一家这个半官方或者说非常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一个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啊。这个凤凰卫视这次我们看到它并没有上榜，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凤凰卫视这样的一个媒体在这个中共宣传方面它扮演的角色？
对，这个刚刚你提的问题是很重要。其实我们看到的九家官方媒体只是一个冰山之一角，其实呢浮在冰山那个水面下面的那个冰山的一大部分呢，就是像那个凤凰卫视这样的一些媒体，包括在美国的一些中文的平面媒体，那么他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已经被中方的这个资金渗透，甚至被外宣的这个政治渗透。那么这些倒是现在大家都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你刚刚讲的社交媒体上面以官方的身份出来宣传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这是西方现在可能正面对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其实官宣的那些媒体并不可怕，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人相信它。我刚刚说到，我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最拥护这个中共政权的那些人，他们也不信这些官方的宣传，反而是这些社交媒体包括外围的像那个凤凰卫视这种媒体呢，倒是更加容易引起别人的这些误解，或者说呢比较容易骗取一些信任。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现在我觉得下一步这个九个媒体定完了以后，下一步呢美国的这些针对的目标可能就是这些叫做大外宣的外围媒体， 以及是社交媒体上面那些利用公共平台来进行这个外宣的这样的一些个人或者一些组织。
好的，谢谢。那个冯教授，您有什么看法？对于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另外还有我们注意到，就在海外也有一些这个中文网站啊，中文的这个媒体网站，实际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些大白圈的这个身影。那么这些媒体，还有这些大白圈的媒体，有这些前沿机构，刚才于先生讲到的，他对这个西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他是这些媒体，他更有欺骗性。其实你提到特别提到这个凤凰卫视，它本身是跟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是有直接关联的，但是它一直是在装扮这个民间媒体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是它也是雇佣了一些这个蛮专业的新闻媒体人员来为它工作，来就是装出一个民间的面孔，来去这个宣传中国的故事，来去宣传党的主张，他是欺骗性更强，所以这个是刚才我是完全同意一平兄那个控制，那个判断，就是对他对官方媒体，就官方政府，他利用这种方式更有欺骗性的一些骗术，这个整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必须提高更高的警惕。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最后这个节目时间剩下不多了，那我想就是关于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媒体战的这种核心的问题，想请教两位啊，先请教这个于平先生。于先生，就是说您认为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媒体战它这个本质是什么？那到底是这个特朗普政府提出来这种所谓对等性，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reciprocity 一个对等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北京市方面一直是限制打压这个西方外国媒体的。那么所以这个美国也还以颜色，那么还是另外一种原因，就是说是美国政府或者说西方国家要去应对这个北京的这种宣传战，甚至有一些时候是散布的一些假消息，这到底这个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上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5月28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出版的那个关于对中国战略改变的一个政策书，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物，那里面提到美国所面临的对中国的三个挑战，其中第二个就是价值观的挑战。我觉得在媒体限制这方面，媒体战方面，美国直接应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以及在他国内提供的一些跟西方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对等原则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对等也是一个诱因，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最后的一个对抗，是制度性的竞争，就是我们刚讲冷战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发酵。
好的，冯教授，您的观点是什么？您认为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媒体战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它完全是一个就是信息战、宣传战，它完全是一个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借这个习近平的话，就是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但是国际的自由主义秩序绝对容不下一个中共的极权主义党国，所以这个冷战它必须分出胜败来，它没有这个妥协的余地，就是在价值观和制度的对垒方面。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发言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冯崇义教授和于平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嘉宾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只代表他们个人的立场。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明天焦点对话的讨论的话题呢是这个中印冲突可能会引发贸易战。那么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们，注意收看美国之音的各类栏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